Nyang jie chen bo zhor dan ni mi jiang zong ni ma lang chen bu ngab jia da par ke re tang ngang zan du shen mu du tun ba tu ji jiang la shen om tsar lu om chen bo xi xia gen ji de niu zu tu ji wu zhi le de shi hua de xia zab lam tak ji tan ba san zhe ba rin zin ji mi lang ba la shen om tsar ma wi sheng ge chen ro nyang la yi ke re gen de zong bo ma nam nam ba ru xia chipchi jayin chen lin zhen zhe ba jiang la mi jia la xiang cer lu ji mi zun chen zun bo de lai wan pan zu la ba sheng ji yun den zu ho ye pan ding jiong ni ren bu ji ren chu hua dan la ma xiang cer lu请大家为了度化如虚空般无边无际的众生法菩提心，并且如理如法的谛听。那么我们继续学习普贤上师演教，在讲不共内嵌心。内嵌心当中呢，在讲大乘之根本。法菩提心，这也呢分三个内容，在讲第一修炼四无量心，这也呢分五个内容，在讲第三修学备无量心，这个呢分三个内容，在讲第一具体修法，具体修法呢分两个内容，其中在讲第二日常行持智库修备，这也呢分两个内容，在讲第二佛法方面，这个呢分两个内容，在讲第二，第二就是有两个内容，第一呢就是治国，第二呢就是盖国。那么第一内容讲完了，今天从第二盖国开始学习。那么这个盖国呢分三个内容来讲，第一呢是盖证自法，第二呢就是真名大悲为根，第三呢中介。那么首先讲第一该证自法，原文当中这样说道：因此应当恒时慎处备位，传作破译，经济说论的饶益一切众生，而且如果转究慈心背心乃至相续中尚未生起之间转性之志的奴隶请修，那么不成版念诵善加心利众生等大名圣的法也是可以的。那么大家需要明白盖过来自治过，那么通过前面的讲解就认识到公案当中的迷尘行人等等，虽然表面上修法行法能够熟练的念诵，包括做自私做种种异鬼操作到处能做似乎有效很漂亮的法事，然而呢从实质来看就只是一条起火造业的路，由于不良的缘起而成了邪恶归顺的朋友或者帮凶，甚至就恶贯满盈，事后堕落地狱，这是宁人慎心的地方。大家要清楚，道在内心，不在外相，不在法内。他们修的虽然是深深迷法一归，但因为心不好不清净，结果只是地狱之一。那么这里一再的证明心是关键，就算修无上大法，如果没有大乘心就不是大乘道，没有求解脱心也不是解脱道，没有破除私欲心最多只是小乘，没有去除名利心绝对属于现实法的范畴，连修道人的名称也没有，实际大多属于恶趣道。那么知过的内容归纳起来就是指三种果，第一呢就是名利心，第二呢就是偏重心和私欲心，第三呢就是空洞的大乘。 这些是普遍性的问题。公案里面的主人其实就是指我们自己，懂了公案的意思，要欢成这个时代这个地区的事情，欢成我们自身的情况。虽然现象有差别，但原理是一样的。所以呢，这些都是一面镜子，提供给我们反省，应该看到自身上的过失，不是向外看别人的过失。大家清楚啊，现在是魔化时代，修行人的根基差，扪心自问，实际就是处在这样的过失当中。这三种情况都有很重的病因，如果不及时发现改正，一旦发展甚了，就会变成公案里面的那种人。因此呢，这里普贤上师教导我们要从四个方面来概括。第一，就是身处卑微；第二呢，就是创作破译，这两个是改名利性的过失。然后第三呢，尽己所能饶一切众生，是改偏重心和私欲心的过失。第四呢，就是配置大乘的根本，就是慈悲心，是改空洞大乘的过失。其中身处卑微、创作破译属于日常的修行。什么目的呢？目的就是要对治名利心，受持浅狭简朴的道。这里要懂得缘起的报恶，凡夫如果处在被下回传破烂意缘起上呢，不支持自我现象，不支持自我崇高，这样自我的气势就发展不起来。再者，少供养自我，贪欲就被克制住，膨胀不起来的。修行的这样做，能保护好自己的道心和功德，容易上进。当然呢，所谓开示，只是指点一下，不能只字一断。要懂得聚义翻身，因此看到身处卑微，不能理解为只是做一个最低的位置。同样，穿着破衣就只是穿一件破衣服。二是要知道我们内心有娇慢魔、贪欲魔，要跟自己的习性反着走。所以呢，所谓身处卑微，就是指自己的心要持卑下的位置，不能执着我很伟大，我很高，我的身份如何，我的修行如何，我的背景如何等等等等。否则呢，马上就增长较慢，魔会越来越大。同样，所谓这个身着破衣，这里虽然只说到衣服，但实际是指意识、行住等等所有的受用都要简单朴素，不要发展贪欲。不是说在衣服之外，其他比如吃的、住的、玩的等等各方面都可以膨胀贪欲，那样贪欲的魔会越来越增长，导致呢坏掉道心，坏掉道行。大家要清楚啊，世间人的腐化堕落很多都是从这里来的，那么修道人也不例外。因此呢，总的就是要放置我执膨胀、贪欲较慢等烦恼膨胀，这些都是内在的剧毒，不能够放任增长。一旦膨胀泛滥，到了后面自己也感觉已经堕落了。那么第三，尽己所能饶一切众生。如果我们对大乘有意乐，那从现在起就要培养尽自己的能力来利益一切众生，要把心转成一个平等利他的心。所谓不是世子当头，二是要改成功者当头。所谓的功，就是天下为公， 法界为公，对于法界里的一切众生都平等对待，随自己的能力开始为一切众生谋福利。千里自心是一足下，现在从这个方向走就是正确的。所以大家明白，原文说到一切就是破掉偏袒心，说到这个饶益就是破掉损害心。像这样自己坏做一个大公无私，普为法界一切众生谋福利的大心，开始往大乘的方向上走，这样来对治偏袒心和私欲心。那么第四就是培植大乘的根本慈悲心。世间是在内心还没有真人升起大慈和大悲心的期间，需要集中起来用功，也就是专门投入到慈悲心的修行当中，不断的努力来培植大乘的根本，这样才能改掉空洞大乘的果实。所谓空洞，就是指没有实际内涵，只有一个空的形象，别人看起来好像是在讲是在修很高的大乘法，实际内在根本没有大乘心。这样的话呢，再怎么也是空洞的。由于根子上没有修出慈悲心，也就没有菩提心，没有菩提心，那无论修什么先弭大乘法门，不必说有种种道上的高深的成就和功德，就连门也没进入。所以呢，当前要集中起来专门用功修慈心，修悲心，就是在这么一个时期里要注重配置大乘的根本，这生成功了就可以发得起真正的菩提心，那就算真正上了大乘的道。因此呢，这里强调在这个之前不去承办很多念诵啊、善加行啊、利益众生等等这些大家都感觉非常名气大的法门和法事也是可以的，不干这些，不做这些也是可以的是这样的，需要理解。那么接下来就讲第二，真名大悲为根。这个呢分三个方面讲，第一呢就是校正及其道理，第二就是公案，第三菩提心之因。那么首先讲第一，校正及其道理。原文当中这样说道：真设法经云，于求成佛无需学习多法，当学一法，一法云何？所谓大悲，若具大悲则一切佛法皆在其手。那么这里问题呢，就像月称菩萨在如中论中所说，中庄家最初以中字为重要，中间以智润为重要，最后以成熟为重要。那么在成就佛道的初中后三位中，悲心都极其重要，其中最初以悲心为重之，能发起菩提心，去如菩萨万行，为了普度众生而积累无量的福慧资粮，所以啊，它就像大动力，能四心自觉去入大乘佛道。同样，众为以悲心坚固，能完全不顾自己的苦乐，全心全意的利益众生，由此呢，迅速圆满福慧资粮。同样，侯为成就大菩提师，以大悲心而在尽未来际，入以释放财海里普度众生。因此说，一切佛法有悲心的动力都能实现。所以说，谁有大悲，一切佛法自然来到他的手中。具体而言，第一，大乘初微以大悲心为重要， 也就是说，如果大乘行人以悲心发动了他的大心，这个时候他为了把一切众生巴结出三途苦海，回去决定的誓愿。如果悲心下利，就不会这样立誓。因此呢，担当起普度众生的重任，就是依赖悲心。如果不能合担这样的重担，也就不能去入大乘佛道。所以呢，最初以悲心为重要。也就是说，如果有内在的悲心很强的发动起信力，不然终身受苦，悲心占了主导地位，他就不再考虑自己，开始主动承担度脱一切众生、处理苦海的重担，维持法心，求证无上大菩提，这样就去入了大乘佛道。如果悲心下利，就没有这种的信力，没有这种的信力，就不会以一切众生为重，自己来担起这样的大重担，那就没法发菩提心，入大乘门。因此，最初以悲心为重要。无尽会清文经里说道，菩萨的大悲无尽，因大悲是前道之故，就像呼吸的运行是明根的前行。菩萨的大悲是正式承办大乘的前行。在《迦叶经》里面也谈到这样两个问题，一个呢就是菩萨万心是由什么而发动的呢？第二个呢，益处是什么呢？它的发动就是大悲，益处就是法界众生。好比呼吸的运行是所有生命活动的前行，有了这个呼吸，身体的各个系统都会处在运行的状态。那么同样的道理，大悲就是大动力，去入任何大乘行道都是由这个动力驱使。有了大悲的潜心，菩萨就开始进入到大乘六度万行当中。因此呢，菩萨万行就是由大悲来发动的。那么其次，它的益处则是法界众生，心关怀无量众生而升起大悲，由于大悲而去入普度众生的大心。已经立定大悲誓愿后，进一步观察，也就是我虽然有极广大的愿望，但要想真正把一切众生都度出生死苦海，需要有极大的资本、极大的势力。如果我没有极其广大的佛资量，那毕竟无法实现这个极其广大的菩提誓愿。那么，见到这一点之后，大悲菩萨就会主动赚取极难行持的光大福慧两种资粮当中。因此啊，大悲就是去如大乘菩萨万性的所依。那么接下来就讲第二，众位以大悲为重要。也就是说，如果升起一次悲心，却没有继续修持，那么在见到众生数量极多，行为恶劣，菩萨学出极其难行，又没有辩解，而且时间需要经历无量劫时候，就会升起怯懦心态而退入小乘当中。相反，中间如果继续修持悲心，不断喘息，使他正障，你终身方面就不会升起偏执心，以完全利他的大心，很容易就圆满资粮。因此呢，中间阶段大悲的威力极其重要。在秀慈的出篇当中说，诸菩萨中由于大悲发动其大心，所以能够完全不顾自己，为希求极度的利他，能完全投入极其难行、世间漫长、非常辛劳的积累资粮的大事中，说得非常清楚。同样，《法身心理经》里面也说，菩萨如果有了大悲，那是一种为了成熟一切众生，没有苦， 不能够吃，没有乐不能够舍得大心。由于他的心看得暗住极度的难心，所以呢不久就能圆满大菩提之量，证得一切众智。因此说一切佛法的根本唯就是大悲。由此看来，中间阶段大悲心一旦坚固了，就能够直接行持极难的大心，以完全利他的心就会寻属圆满复得智慧之量。因此说大乘无量的功德自然来到菩萨手中。第三就是何为大悲为重要，也就是说诸佛获得果位时，不想笑称诸寂灭变，而是呢尽为来尽利益法界众生。而这是由于大悲的威力，如果没有大悲，就会像声闻的罗汉一样。那么在秀慈的中篇当中说，有大悲心摄持故，诸佛世尊虽然圆满了一切智力，但乃至还生下一个众生，他都会安住在轮回中利益众生。那是这样讲的。那么总而言之，大悲在大乘道初中后三位都有极度的重要性。最初由于大悲作为前道，才能进入大乘行人的行列。那么同样中间有进一步恒常修习大乘获得正常，就很容易圆满一切智量。同样最终以大悲自然运行一切利他事业，由于见到有这样重大的意义，真设法经里决定地说道，菩萨欲求成佛，无需修习多法。菩萨如果能够善受善大一法，一切佛法自然来到他的手中。这一法就是大悲心，是这样的，需要理解。好，接下来就讲第二公案。这呢分三个方面讲，第一呢就是卡隆巴，第二呢就是朗日唐巴，第三呢就是无助。那么首先讲第一卡隆巴。那原文当中这样说道，从前一位大德时三同门与卡隆巴共通的弟子，他来拜见中敦巴格西。中敦巴问普多瓦在做什么，他说在为数百僧中说话。西有啊，那也是一个。普丘瓦格西在做什么，他专门用自他许多字句兼找三宝所以评价如前。又问观巴瓦在做什么，他未睹观修评价亦如前。又问卡隆巴在做什么，他纵是待在一穴边蒙头哭泣。中敦巴脱帽合掌当胸，热泪盈眶地说，极为稀有，他是做了佛法之事，持有许多功德可讲，如果现在说他会不高兴的。卡隆巴唯一蒙头哭泣，当时他是想做轮回中为苦逼切的终身微修背心而苦的。那这里原文说到三同门，就是指下面说的布多瓦、普琼瓦、贡巴瓦这三个，还有就是卡隆巴，他们有个共同的弟子是受持清净戒的一位大德，他就拜见中敦巴格西。那格西就问他们的情况啊，不像现在很方便，现在啊马上打电话，马上微信上联系，你在干什么，你在吃什么，你要怎么怎么怎么样等等等等，现在很方便，过去就没有这样的。所以这人别人来拜见的时候问他们的情况，大致首先这样来需要理解。然后下面我们就按原文做解释。大家先要明白，这里中敦巴格西对四位大德的做法做出了评价，其中前三位都一样赞叹西游，都说这也是一个 这个语气是在赞叹肯定，但表达很含蓄，没有明确的下文。也是一个呢，指什么当然是一个好事，或者理解为佛法的事情。不多瓦给僧众说法是住持佛陀教法的事，这是好事，是佛法的事情。普琼瓦是奉献自他的自居、修庙、建塔、造佛像、印经书等等，这是行龙善报，做大福德事。贡巴瓦专门致力于灌修、勤修定慧，这是住持佛的正法。这些法心都超生世界，是稀有的，是好事。但提到卡隆巴未修悲心的时候，总统马格西有特别的表示。先现了大历经、大感动、大赞叹、大肯定，脱帽合掌信件表达大历经，当时流了很多泪，这也是为佛教、为弟子感到高兴而流泪。因为啊，卡隆巴的表现是真正出现了佛法的人才，真正出现了佛法，所以感动的流泪。不单说稀有，而且说极其稀有，这是大赞叹。而且最后的表达非常明确，说这是做了佛法之事，这是大肯定。因为康隆巴是一心念终生苦而修持大悲心，这是在建立大乘的根本，从这里会出现一切佛法的功德。所以呢，就是中论巴格西说，这本有许许多多的功德可讲。当然从这里会出现大乘的功德，这则公案充分证明，在当前阶段一心一意的自律修悲心是报恩的根本，是真正在建立大乘佛法，是这样的，需要理解。好，接下来就讲第二浪日堂吧。那么原文当中这样说道：同样金瓦江苏中夺慈心悲心重要性的原因是，朗日腾巴恭敬地里说道：从现在起，我未修慈悲，为此三只是唾沫，连说三遍，好极了。意思呢，就是金瓦讲了很多慈心悲心重要的原因，比如只有发起大慈心、大悲心，才会担荷八级一切有情，处理轮回苦海的重担。以这样的正上意了，才能真正发起无为的大乘菩提心，或者说有大慈大悲，才是大乘的善心。从大慈大悲出发，所有的前程全都是美好的，在利益众生的同时，圆满实现了自利。讲这种内容，或者呢，在佛道的初中后三位里面，都以这个为极重要。诸如此类，当说了这个法的时候，朗日腾巴领会了其中的大意，他知道大悲就是大菩提的根本，于是呢，起身立拜，这是在立拜慈悲心，这个根。约成菩萨造如中人最初首先定理大悲心是同一意趣。再者，朗日腾巴不仅仅历尽慈悲，而且呢发心专修慈悲。经文表示大历经、大赞叹、大肯定，所以呢他唾沫连说三遍，好极了。这就是大赞叹、大肯定，不仅是好，而且是好极了。不但是肯定一次，而且是肯定三次，是这样的，需要理解。那么以上两个公案有异曲 同工之妙，他们都是佛菩萨的化现，都是在表演给我们看，就是要证明大悲为根本这个要义。是怎么在证明呢？就我们自身的情况来说，我们往往都认为自己在做佛法的事情，而且做得很大。比如出家几十年，有些致力于兼苗秀塔等修建三宝树影，或者呢有些将军说法利益很多众生，有些呢就是静坐观修，有些呢做种种念诵等等。但如果问其是否建立了大乘的根本大悲心，很多人恐怕就难以答复了。或者呢，不必说世界修成了大悲心，就连大悲为根的观念也没有升起，甚至呢，连大慈心和大悲心的夙愿和形象如何也都浑然不知，或者呢，就是含混不清，往往把世间善心混为大慈大悲，把善人混为菩萨。那么上面的三位大德都实现说法、观修、作福等等等等，有各种念诵、善加心、观修等等，都可以说是稀有，都是佛法知识，超出了世间，而且很多看起来都是非常有名声的。但要知道，正如前面所说，要在内心上来攀登道的精诚，如果没有升起真正的皈依，那就还没有入圣教之门；如果皈依了没有修成大悲，那就还没有建立起大乘的根本；如果还没有发出正上一乐应起菩提心，那就还没有入大乘之门。这就证明在当前阶段，哪怕放下其他各种佛法知识，能够专心致志的修行此心背心非常重要。就像中敦巴格西和金瓦格西的现象那样，都是呢对此其大力尽，如同诸佛如来都历经菩萨出法心，历经处月过于满月那样，都表示大赞叹、大肯定，都说极其稀有等等，是这样来需要理解。好啊，今天课就讲到这里。